今天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二节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言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以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是以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子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。
好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虽然我没有看见你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在这里，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，你的圣灵充满了这里。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的运行，自由的行走。你鉴察我们的心，你知道我们的一切的意念，让我怀着一个正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我要赞美你，我要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啊。今天 Frank 他要在这里受洗，把荣耀归给你的名。你的圣灵充满他的心，你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。主啊，你说一个人在地上悔改，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呼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主你正敞开天门，接受你的孩子进入到神的家。主啊，我们更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，做我们路上的光，让我们一生都走在光明的路上。我们在光明中与主相交，我们在光明中与神同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请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啊讲的题目是在光明中与神相交。但是这个相交这个词呢，这可能是可以说是个基督教的用语，是吧，我们教会的用语。但英文呢叫 fellowship， 指的是我们跟主之间的那种交流啊。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相交的，也可以在主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姊妹的交通也叫可以叫相交啊。我不知道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与主交通吗？可能很多啊刚信主的还不知道。真的，如果你要是啊信主很多年之后，那么你早晨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啊，就是起来是怎么样 来和主交通，和主交通，来读圣经。你说当你早上去读圣经的时候，跟别的时候不一样，那神的话很容易进入到你的心里去，因为你这时候你这一晚上你的灵就完全的休息了，对吧？休息了，等到你的醒来的时候，你的心灵是一盘白纸，神的话很容易进来，懂吧？很容易进来。你要读圣经，你要唱歌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唱歌，唱歌来祷告。我就是星期二的时候不唱歌，因为星期二的时候我在这个祷告会唱一个小时，我还得省着点嗓子，所以呢我都是就是平时都要唱歌的。你怎么唱歌不一样，知道吧？你要唱，这是就像爱情歌曲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真是跟主相爱的诗歌啊。你能尝到说，当你这样跟主相交的时候，你尝到与神同在的甘甜。你知道我们身体好，我们每天生活哈，我们身体所需的力量是从吃饭来的，是从食物中得来的。我们灵里你要得到力量怎么来啊？就是从与主相交得来的，与主交通。没有早晨这个灵修，没有与主交通啊，你这一天很难过得胜的生活。我跟你说，你如果早晨起来第一件事，你祷告了，你唱诗了，你给神说话了，懂了吧？你这一天神他就赐给你力量，让这一天过得得胜，过得得胜。其实不仅说早晨要与主交通，晚上怎么样也要与主交通的。你说在旧约里神吩咐以色列人，你早晨要献祭，晚上怎么样也要献祭的，在晚上睡觉前也是与主交通，读读神的话，来给主祷告，让你睡觉前是在你的灵里由神的话进入梦中的，那么你是晚上睡觉一定会得到平安，得到平安。其实我们不但是光早晨祷告，晚上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每这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与主相交，在神在心里，懂了吧？在心里与主相交。有个姊妹呢写过一首诗歌，她那句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主耶稣，我羡慕活在你面前，在早晨，在晚上，只有一世间，懂吧？能够羡慕每天能够活在神面前，无论是在早晨，在晚上，在一天的每一个时刻，都是活在神的面前，都是活在面前，神的面前，时时刻刻活在神的同在里，这样你就能够得着这个力量，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来，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首先讲与神相交，第一节。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其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是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你知道约翰一书呢是这个使徒约翰写的，是什么样？他是耶稣最初拣选的呢，那十二个门徒的一个，对吧？其实他圣经中说，他很可能就是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，最爱的门徒。你看呢，他这个开头呢，跟约翰福音的起头是非常相近的。约翰福音是吧？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在这里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，也是太初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，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谁呢？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他说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亲手摸过的。因为你知道耶稣约翰和耶稣一共生活在一起三年多，懂了吧？和耶稣有很深的关系，他亲耳听见耶稣说的话，亲眼看过耶稣的容貌，还摸过耶稣，懂吗？你说在那个晚餐前他靠近耶稣的胸膛啊，就是他靠近耶稣最靠近耶稣的胸膛的那一位，当耶稣复活以后，我想想他们都摸过耶稣，你说吧，耶稣亮说看看我们的手，看我们的脚，你摸摸看，灵魂是没有骨头没有肉的，但是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怎么样，带这个完全的身体向他们显现。所以他说这个生命你知道吗？不是说一个概念，不是一个幻影，不是一个幻觉，而是我们真正的亲手摸过，亲眼看过，亲耳听过。这个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， 神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。现在的我们在中国，我在中国以前的想的神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其实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神他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到人世间，在这个地上生活过，让很多人看到作为一个人，他才是人的标本。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在世上该怎么生活，该怎么样去 和别人交往。这个约翰说，我们已经看见过摸过这个真实的这个道成肉身的神，就是耶稣。我现在就是和你来分享。其实每天你知道，你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你虽然没有看见他，虽然没有摸着他，但是他的圣灵里怎么样与你同在，与你同在。他希望你能够和耶稣基督在灵里有相交，在灵里有契合。你不仅是在这时候和神相交，也是和他的儿子相交。在这里说你是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你在这时候啊，在相亲的时候，父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就在你的身边，就在你的里面。圣灵其实就在我们里面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仅是与神他的与神相交，也与他的儿子相交。我不知道你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，是不是啊？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赶快啊，五分钟按祷告，祷告祷告完了赶快去上班了。你没有想到其实那个时候神与你同在。我们可能很少想到说啊，我能够跟神的关系有这么的真实，有这样的活泼。可能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也祷告了，也读经了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是吧？是是，很多时候可能这样。其实不在乎你的感觉，不在乎你的感觉，只要你读圣经，只要你的祷告，你持续不断的交通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。神对你来说，在你的生命中就越来越真实，你会就会越来越深的尝到与神交通、与神相交的甘甜。他说，不仅是这样，而且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，也是彼此相交的，是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懂了吧？我们弟兄姊妹在基督徒，我们也是在主里面彼此交通的。一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。不会成为一个啊坚强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在团契里面成长的，就像一个炉子的煤一样，一块煤，你怎么只要拿出来，很快就黑了，很快就冷下去。如果你放在炉子里呢，哎，这个煤就一直不断的烧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们强调我们团契的重要，强调我们聚会的重要，是吧？每一次我们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当你走的时候啊。你看不见，圣灵已经在你的身上，就像个汽车一样。你进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的汽车里的油是空的，几乎倒空了。当你走的时候，圣灵怎么样？又充满你的灵，让这一星期都可以在主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基督徒的啊相交呢，也是建立在我们对同一位神的认识上，是不是？没有对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认识，没有这些。啊，我们这些不同背景、不同文化、不同风俗、不同国家的人，不可能维系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有时一家人在一起都很难以维系在一起。为什么我们这些啊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交呢？就是因为在背后有神的同在。这个关系，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彼此相交的关系，是借着我们每个人给主有好的关系来的。你给主的关系越好，你给弟兄姊妹的关系呢也越好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相交。如果除了信主以外，其实我们说白了，哎，我们好多时候没有什么共同的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每个人心里真的都有神，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相交，在主里面合一。不管你信主多长时间，你不管你在哪里信主，你不管是不是啊，你的背景、家庭的背景什么样，那个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同一位的神，同一位神，信的都是一位主。你知道，哎，我们知道很多人，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喜欢日本人。真的，你知道，我第一次啊， 第一次我跟日本人打交道，我们在中国那些个属灵的书进运不到中国去，你知道那些国外的人，他们就是让日本的基督徒给我们带到那儿去的，给我带到去，但是我只会点英语啊，他们呢也不会汉语，那怎么着呢？我们就他有人跟我们联系好了，我们进入北京那个饭馆啊，去了他们把那个东西放那，我们也没法交流，对吗？他们就啊把那个东西放了，就都走掉了。但是我们虽然我们不认识，但是我觉得啊，他们就是我的弟兄姊妹，知道吧？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真的比我们自己家的弟兄啊姊妹还要亲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家弟兄姊妹他不信主，懂了吧？他不能理解你，每天对你有很深的成见，懂了吧？因为信主，我们一切的隔阂都可以完全的消除了，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所以说相交，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交，这个约翰的说，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的喜乐充足。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认识了主，都跟神有真实的关系，我们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，与人的关系中，我们都可以啊有好的交通，我们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。有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的劳苦愁烦，你跟那些真正信主的弟兄怎么来交通呢？说不了一会儿，那个神的圣灵就怎么样，就在你的心中工作，就把你的重担给你卸去，就把你忧愁卸去，把你的痛苦拿走，因为在背后有神。你知道吗？是我们可以与神相交，但是呢，在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有一个难处，就是什么呀？有些东西呢能够拦阻我们跟神的相交，有一些东西呢他们能够剥夺我们跟神相交、给弟兄姊妹相交的喜乐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下边说的了。看第二个是要在光明中与主相交，第二个是在光明中与主相交啊。我读的经文第5章到第5节到第6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你知道吗？神就是光，光是什么？光是真善美和圣洁的象征。在这里说神就是光，光代表着真实，代表着良善，代表着圣洁，代表着纯净，是不是啊？只有这个光能够使我们认识真理。如果没有光的话，我们看不见罪。如果没有光都看不见罪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。而且这个光让我们能够信主，得到生命，得到永生。你知道与光相对的什么？就是黑暗。黑暗代表着那虚假。一个人如果虚假，一个虚伪的人，其实他没有办法和神交通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邪恶、丑陋、污秽，总之这个黑暗是罪的象征。就像光明和黑暗没有什么交通，没有什么相交的，同样是一个有罪的人和神也是没有办法交通的。没有办法讲，因为神是光明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他不能够容忍污秽，容忍罪恶。所以一个污秽、一个有罪的人，他永远没有办法和神相交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不认识神的人啊，他是拜得很虔诚，对吗？你以为他能够拜到神吗？不能的。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哇，他拜得很虔诚啊，他每天啊，但是你知道啊，一个圣洁的人他没有办法给一个有罪的人相交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几千年来我们也拜神，但是中国人拜的都不是真神。我说这句话可能很多人，尤其是有些拜偶像的人不能理解。真的，保罗非常的明确说，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你就知道吗？外邦人呢、啊、不信主的人，他祭的不是神，他祭的是鬼。因为神就根本不接纳他这样的祭。 保罗在罗马书里说过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只有犹太人拜的这个神，所今天就介绍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这只有这一个神才是真神，别的都不是。这个真理啊，你知道，我一直到30多岁我才知道啊，真可惜了，一见30年活在黑暗里，30多年，懂了吧？所以说，这个就是拦，有这东西拦阻我们与主相交，剥夺我们与主相交的喜乐，这个东西就是罪，就是罪。你知道一个人犯罪的同时，他能够和神相交吗？已经不能相交了。一个人一犯罪，懂吗？就一种黑暗拦在那里了，就使他没有办法让神的光透进他里面。正像黑暗在光的面前站立不住，一个有罪的人，这个罪恶在神的面前也站不住脚，也站不住脚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与神相交，就必须在光明里撇弃有罪的生活。你只有行在光明里，住在光明里，才能与主相交，与主相交。有的人说，哦，我是个基督徒，如果他过着一种啊放荡不羁的生活，其实他不是神的儿女，懂了吧？他自己说是神的儿女，这里说他是说谎话的，他心里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理。所以说第七节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一个有罪的人，他不能进入到至善光明的境界与神相交，他需要靠着耶稣的血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有了罪怎么样？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是吧？有罪怎么样？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都是真理的启示啊！你想想，怎么可能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呢？因为在耶稣的血里有他的生命，耶稣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换掉了，把我们一个那个有罪的生命换掉了，给我们换来的是一个圣洁的生命。第八节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以神为说谎的，道也不在他的心里了。有一个最重要的显示，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。我们在这世间，我们有肉体，有世界的吸引，遇到从魔鬼来的试探，我们很容易被试探胜过去而犯罪。所以你不承认自己有罪，就是自欺，不是就自不承认有罪，那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。你知道我们的校长啊，他这样做了一个见证。他说他遇见一个人，这个人信主好多年了，他给他说，你知道吧，我现在啊，我这属灵生命已经成熟了啊，我已经圣洁了，完全没有罪了。他给校长，这个校，我们是神学院的校长。那校长说，呀，按照圣经的原理是啊，我们人在这个地上达不到那种完全，是不是啊？达不到完全，我们只有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达到完全。除非我们在这一生中，我们一直不断的住在主里面，我们有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犯罪。如果否则，我们人还是容易犯罪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你要想说达到那种完全圣洁的程度，没有人能达到的，没有人能达到的。那人说他说不信，他说你不信，真的我已经圣洁了，我不会犯罪的，我一点罪都没有，对吧？他还说你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啊，你需要更多的信心，更大的信心，你需要被圣灵充满，听懂了吗？你说你要遇到这个人，你该怎么办啊？你也没办，是吧？我们这个老师就给他一边走一边交谈，慢慢的就走到那个人那个汽车旁边了。我们发现，我们校长发现他的汽车停在 no parking zone， 懂了吗？他的汽车就停在严禁停车区，懂了吗？我们说我们没有罪了，那是我们自欺，知道吗？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罪了，那是自欺。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，每个人弱点，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看，把我们看的比我们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圣洁的多。其实我们说白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圣洁，没有那么圣洁。我还遇见一个，我听一个人说，他说、他和他太太结婚很多年了，结婚很多年了，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我觉得哇，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。结婚多少年了，很多年没有吵过架。我发现啊，这个真是模范夫妻啊，是吧？到后来呢，有人在告诉我说，原来每次他发脾气的时候，他太太马上就哑耳无言了，就不说话了。你懂了吧？你当然他太太不说话了，那么架就吵不起来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也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那种完全的圣洁，懂了吧？真的，我们很多人，我们很自疑。我觉得啊、你看我跟我太太从来没吵过架，你老是欺负她，你老是压制着她，那懂了吧？你知道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，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。如果你自己宣称你自己没有犯过罪，耶稣就不必为你死，你不需要耶稣的救赎。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。圣经还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如果你觉得你圣洁了，你就把神当作是说谎的，耶稣的死对你毫无意义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越被圣灵光照啊，我们越能看清我们自己的罪，越能看见我们自己的罪。你离的光越近，你的黑暗就显明的越深，显明越深，我们的罪也就越明显。一提到罪啊，我们都不禁的皱眉头。哎呀，又来老一套了，我都听腻了，是不是？听腻了，真的。可是罪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根源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说，你看我现在连门都出不去了，连家门都出不了，你说我还能犯什么罪呢？其实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的罪，正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，知道吗？罪里，你知道吧？罪不是在外面，罪是在我们的里面，罪就在我们的心里。正是这个罪破坏了我们家庭的关系，正是我们这个罪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正是这个罪破坏了我们与人的关系，使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和睦相处。我不知道你意识到吧，我们常常对人的看法都是负面的，你懂了吧？消极的。我们很少对人对别人有客观的公正的看法。我一想到这个人，你知道吧？就想到这个人无能，能力低，你懂了吧？真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别人一提到那个人，我就想，那个人贪恋世界，你懂了吧？是不是？一提说这个孩子真有出息，我想到的就，他也不读圣经，也不祷告，也不爱主，你懂吧？你知道吗？你看别人说那个弟兄可爱主，我马上想，他祷告那么大声，叫我心里特别感觉都特别的不舒服，你懂吧？另外说别人弟兄很虔诚，那个弟兄很虔诚，我们一说他长得特别难看，你懂吗？反正你知道吗？我们对别人都是总是那个负面的看法，你很少就是对别人就是就公正的看法。我们很多时候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画一个点儿，我们总是那个点儿就是我们对这一张纸的总体的看法。真的，罪就在我们的心里。我常常说，我们的心里真的充满了被对别人的成见。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苦读，我自己的嫉妒吹毛求疵，真的很少看见自己，很少看见自己。在我眼里，好像没有一个好人，只有我一个是好人，没有别人，没有一个，就我一个好人，懂了吧？别人一样的好处我都看不见，我所看的都是别人的缺点。毕竟每个人都有缺点，这个人的缺点就是我对这个人整体的看法。 这就是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意识到。你想想，我们总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别人的话，你怎么能给别人有和睦的相交呢？给别人有和睦的关系呢？你说如果每一个人都用这样的观点看别人的话，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是和睦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很深的罪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么难以相处，就是我们这样的偏见让我们没有办法和别人相处，和睦的相处，懂了吧？使我们没有办法，你带着这样的眼光，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别人，爱别人。所以说我们要常常看到别人的好处，看到别人的优点。你其实任何一个你周围觉得你不好的，你仔细想想他的优点的话，你都马上的心里就会有爱出来，就会有爱出来。如果再好的人，你老是想他的缺点，你也没办法爱他，懂了吧？我们为什么不多想想别人的优点呢？为什么不多想想别人的好处呢？是吧？你要知道，其实我们自己并不是评判别人的标准，知道吗？你都觉得我看他是绝对公正的，其实神看他不像你看他，你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神不是按照我们的看法看一个人的，你要想真正的看一个人，你需要在基督的里面来看那个人，你才是公正的看法。神怎么看他，你再怎么看他，你知道吧？神看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。你觉得这个孩子不可爱，做妈妈的非常的喜欢他的孩子，每一个人父母都是这样。要知道我们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呀，今天回去你想想，我有什么看法是错误的？圣经上说，你还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你要看别人啊比自己强。只要我的心里存着自己，我就绝对不会看别人比我自己强。一个自己的人总是拿着我的长处给他的短处来比较，是吧？那我永远是自义的，是不是啊？自义的，你是吧？如果一个啊，你为这个就是罪人，懂了吧？这就是罪人。你一个人，你为什么不拿着别人的长处和你自己的短处来比较呢？如果你拿这样的，你拿着别人的长处来跟你自己的短处相比较的话，一个再有德行的人，他也会感觉到惭愧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再自义的人，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长处，看自己的弱点的话，他就再也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。真的可惜，实际上我们很少真正的看到我们的罪。其实正是这些罪，使我们来不到神的面前；正是这些罪，使我们没有办法和神有深度的交通，和深度的交通。你知道，不管我们自己，啊，我自己，我认为多么善良、多么圣洁、多么好，所有的人在本性上、在行为上，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。约翰说：“你觉得你自己无罪，你是自欺，你自欺，说得动了是吧？你真的不在你的心里了。你要说自己没有罪，你就把神当作说谎。”你神的道也不在你的心里，你知道为什么啊？我觉得好多祷告神不听啊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罪，罪拦阻了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那里去，不能达到神那里去。你要罪一拆除的话，你的罪呢，光马上的进来，你的祷告马上能达到神那里去。我曾经讲过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，就是一个神的仆人， 他接受是熬炼的时候是吧，啊，接受熬炼的时期，他带是他那一年应当出去带聚会的，带聚会的，你知道吧？可是他没有去，一个做神的仆人，他应当说话的算数的，可是他没有去，因为他家里有一些事吧，是吧？结果他的家乡遭遇了洪水，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感染了疾病，他的妻子死了，然后他的孩子呢又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，他心里极度的痛苦啊，是吧？他看着孩子在那个啊床在医院的床上挣扎，他就祷告，真的迫切的祷告。他说等祷告完的时候，周围一片的黑暗就笼罩了他，他就知道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是吧？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。你老是不听神的话，为什么神要听你的话？明白吧？你知道吧？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个弟兄，你知道吧？他弟兄也是他的家里出现很大的问题，出了很大问题。后来呢，就是在别人觉得就是完全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后来呢，他结果他胜诉了。具体的我不去跟你讲。他胜诉了之后呢，他的妈妈就说，孩子啊，我知道神听了你的祷告。他说妈妈，其实不是神听了我的祷告，而是我听了神。他因为他是英语的嘛，是吧？他说不是神力听了我，而是我首先听从了神。你首先听从神，神就一定听从你的祷告。如果你不听神的话，你不要指望神听你的话。我们都有罪，有了罪怎么样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赦免。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只要你肯承认你自己的罪，他神是的公义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他知道我们的本相。你的罪别人都不知道，也许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，神一目了然，神一目了然，他知道我们的本相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有肉体，有世界，有魔鬼的诱惑，这是每一个人本性所面对的，神要让我们来认罪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做了这个事是不对的，我需要来认错，需要来认错。你知道，我们就像孩子一样，孩子犯了罪之后啊，孩子犯了错之后，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马上就不一样了，懂了吧？如果孩子你知道，本来跟父母很好，可是他一旦犯了错误的话，马上跟父母的关系就不一样了。那么父母呢，马上变得比较严厉啊，是不是啊？变严厉，好像这个父母再那个父亲再也不是那个慈爱的父亲，好像非常凶。但怎么办呢？只有这个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说：“哎呀，爸爸妈妈，我错了。”他要真正的认错，怎么样？你就会完全的赦免他。我就没有一个想说这个父母这个孩子真诚的说认罪悔改，他父母还继续的打他。我觉得那样这个父母就有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真的，就是认罪，就能让父母与儿子的关系能够和好。他犯了罪，神，你要犯了罪的话，你要真认，神是不再纪念你的罪。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事，我们寻求神的赦免，神一定会来赦免我们的罪的，赦免我们的罪的。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知道过去的罪啊，我有的时候很多时候记不起来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需要求圣灵的光照，圣灵会指教你的，圣灵会指教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呢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晚上意识，我真的，我常常晚上会睡觉前，我求神光照我。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在中国的大街上走，我看见因为大街上呢有那健身的班，我得去报一个名。后来才知道这个班是练气功的班。那么我还犹豫了很久，我说报不报呢？我已经报了。后来呢，我告诉那人说，我是如果你练气功呢，我就不报了，懂了吧？后来等我醒过来了，我想这个梦什么意思呢？原来，你知道我很多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 到89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练过气功。那时候崔先生问我，他说你认罪悔了吗？我说认了认了。其实我都没有真正的从内心的真正过，我真的从没有，我只是说福音疗是论。我才，你要知道，其实练功其实都在跟灵力灵界相交。我不知道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知道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有人说啊，我练瑜伽功有什么区别，有什么呀？其实你只是跟那个跟空间的灵相交啊，跟鬼相交啊。如果一个人和鬼相交，他就不能和神相交。这个就能让你认罪呀。如果你有罪的话，你没有办法亲近神，亲近神。所以，但是是吧？但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所说的保约翰在这说，我小子们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就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不犯罪，因为犯罪会割断我们与神的关系。你想得着神的祝福，如果你在活在罪中，你是得不着祝福的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神希望不犯罪，可能我们也不希望犯罪，但是我们还是偶然会被过犯胜过去，又犯罪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说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神是慈爱的，他不想你一直在外面做浪子，他为我们所有的这浪子开了一条出路，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赎去我们的罪。所有人的罪都可以在耶稣的里面得到完全的救赎，不管白人黑人，不管你犯多少的罪，也不管你犯的罪多么深，所有人的罪，普天下人的罪，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赦免。只要你真正的相信他，你不止我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神为世上自古至今所有的人预备的一个救法，不分高低，不分贫穷，不分贵贱，不分国界，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。只要真心的相信了，只要信，你就可以得着。很多人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他说，我觉得犯罪了，我改不了了，我继续下去吧。你知道继续下去的结果就是沉沦。一个人不断犯罪，结果就是灵魂的沉沦。你无论犯了多大的罪，你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你寻求神的赦免，神一定饶恕，神一定接纳的，神一定接纳的。你知道那个日本那个一个日本电影，就是说的那个人，是吧？他每一次在大逼迫的时候，在日本的信仰受逼迫的时候，是吧？每一次逼迫的时候，他都背了教，对吧？背了主。可是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哭，你知道吗？在身边也哭，你知道吗？你认为神赦免不赦免他呀？赦免的。你觉得你可能觉得我赦免不了，是你赦免不了。他再次来到神面前，他再继续流悔改的眼泪，神还赦免他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吗？你没有遇见那种逼迫，只要回到神面前来，神还是无条件的接纳。因为神的爱是无限的，他的爱不像我们人的爱。在这里说，我们拥有中保，中保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耶稣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求情啊。他在神面前是我们的辩护律师，他说我已经为他的罪已经付上了血的代价，生命的代价。所以神就不再定这个人的罪，不管我们多么自义，我们也需要悔改。我跟你说，再一个就是一个神的一个仆人， 你知道他在一受逼迫的时候，正好被扔到坑里去，在冰天雪地里扔到坑里去，没有一闪转，他面对死亡，面对死亡。啊，你知道吧？他在神面前哭求，你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自怜的。他一直在神面前祷告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神给他说话，说：“你把你所有的给我。”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家没有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吃的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是他们就扔着，就扔着，就是让你，你不是信神吗？你的神来救你不救你？就是让你死。”神还说：“你要把一切的给我。”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把所有的给你，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你的？”神给他说：“你把你的罪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把你的罪给我，把我们的罪交给神，到神面前做一个神圣的交换。我们把我们记得罪给他，然后让神把他的公义，把他的生命给你。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交换的，但是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的交换。”每一次来到神面前，我都是把我的罪倒在神的面前，好让神的生命，好让神的爱再重新的充满我们。不要觉得认罪是难堪的事情，很多人觉得哎呀，认错很难堪，有的人脸皮很薄啊，认罪很难。至少在神面前，我们可以诚实，我们可以谦卑。我们可以诚实谦卑，不要总是装成我自己很坚强。其实一个刚强，一个外表坚强的人，他很难以真正的得着神的恩典。神喜欢那些心灵破碎的人。神说，一颗谦卑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你知道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是多么软弱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多么需要神，需要耶稣的宝血，需要神的救赎。神容许他的爱子为我受死，就是为了赦免我们，就是为了赦免我们。你知道，每一次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你知道那不是为别人死的，而是为我而死的。你只要真正的信耶稣，你知道你可以完全的能够得着神的救恩。其实你不认罪，神也能接纳你，懂吗？但是你知道你认了罪之后，你可以更深的能够与主交通，可以除去那个你与神之间的障碍，可以得着更深的喜乐，可以得着更深的喜乐。你知道吧，认罪其实不是说让神重新的接纳我，而是除掉我与神这个相交上的障碍，让我的心灵再重新的得到自由。有一个牧师，是吧，一个牧师晚上打过一个电话来，他打过电话来，那边一个人就一直都哭，哇，这个然后他说你到底说什么了，他都给他说他过年轻的时候犯的罪。哇，这个牧师想，真的，这个罪是不轻。他说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犯的呢？”他说：“二十七年前犯的罪，到现在还那么苦。”他信主了很多年了，他不知道，其实当他信主的时候，他真正认罪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已经赦免了他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你要认自己的罪，他必要赦免的罪，洗净一切的不义，让你可以重新活得你心灵上的自由，你可以自由的与主相交，让你的心灵可以释放那些所有的重担。你知道真正的认罪，你知道吧？你真正认罪了以后，你老是认这犯的罪哈。如果你胜过去，你一直的回到神面前来认罪，你知道吧？每一次认罪的时候，神就会赐给你力量，是吧？在你的里面赐给你力量。当赐给你力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这个罪就不再成为你的障碍，不再成为你的捆绑。所以说，来到神面前， 只有到神面前来认罪，你才能胜过罪。如果你到神面前不认罪呢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胜过他，没有办法胜过他。你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其实真的信主，是常常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想啊，你知道那个宋尚吉哈，他在得着圣灵充满，他认了69个罪，懂了吧？你说你觉得认69个罪不少吧？是不是啊？你觉得一个人认100个罪，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好基督徒啊？认100个罪，你要想想，如果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人，如果认100个罪，只相当于每年只认2个罪，跟没有认罪差不多的。你意识到吗？是真正的在神面前，你知道吧？越认，你知道吧？常常回到神面前，当读圣经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神来光照你来认罪，你越来越认罪，你跟神之间的这个障碍越来越减少，就你越来越进入到光明中，神在光明中，你也进入到光明中，知道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。我们若认容自己的罪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愿神来祝福你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传经的信息都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对我们人来说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你来帮助每个弟兄姊妹。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都是真正蒙恩的人，我们不仅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里面蒙恩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蒙更深的恩。主啊，你给我们圣灵的光照，当我们这星期我们回家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来给主交通，给主说话。主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主耶稣啊，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